商人和王妃的故事第二部分。艾布哈桑允诺后随即离去，回到自己的店铺。不一会儿，先前那个婢女来到艾布哈桑店中，神情显得不安和忧伤。两人互致问候后，艾布哈桑问他关于沙姆苏的情况。婢女道，我将告诉你他的情况，阿里怎么样？艾布哈桑将阿里的情况从头至尾告诉了他。婢女惊诧感叹不已，随即说道，我的女主人的情况比他还不可思议，你俩走后我仍放心不下，没想到你俩会得救。我返回后见女主人躺在顶楼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哈里发坐在她身旁，没人告诉哈里发关于她的情况，她对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。我的女主人一直睡到半夜方才苏醒，哈里发问她，你怎么拉沙姆苏？可是我的女主人沙姆苏听到哈里发的问话，随即起身叩吻哈里发的脚面，说道的是，陛下，但愿我为你献出一切，我感到肠胃不适，腹内火燥，于是便昏倒了，人事不醒。哈里发又问道，白天你都用过什么？沙姆苏答道的是，有一样食品我从未吃过，可能吃多了消化不良。然后我的女主人又要来饮料，用毕她恳请哈里发龙颜重欢，于是哈里发又重新坐定。等我来到沙姆苏的跟前，她偷偷问我你俩的情况，我告诉了她，说到阿里离去时恋恋不舍的情景，她沉默不语。哈里发坐下后命歌女吟唱，歌女吟唱道，与你离别之后，生活对我已失去意义，如今你有什么消息？我抛洒的相思之泪犹如星儿在喷血，但愿你在分离之后也终日热泪长流不息。我的女主人沙姆苏听后不觉又昏厥过去，我抓住她的手向她脸上喷洒玫瑰水，等她醒来后我对她说，女主人呀，你别毁了自己和这世中的人，以你恋人的生命起誓，你要忍耐才是。她说，难道有什么比死更难的事吗？我真是求之不得呀，死亡对我只是一种解脱。正当我们谈论时，歌女又吟唱了一曲感人肺腑的情歌。人们说，欢愉之后便是忍耐。我说，相爱的情人已然分离，忍耐二字又从何谈起？我与他立下山盟海誓，只有当相聚拥抱之时，忍耐的积累才会消逝。沙姆苏听后当即又昏厥过去，哈里发见状急急走到他跟前，命人将饮料拿开，个人回到自己的住所。他陪伴沙姆苏一直到天明，找来医师命他们给他诊治，他并不知道他是因思念过度而起。我一直待在那儿，直到肯定他不会再度发作，方才到你这儿来。他命我打探阿里的消息，我安排好照料他的人后便离开了他。艾布哈桑听完婢女讲的这一切之后，不禁感慨万端，对他说，我将转告他你所说的全部情况，你回去告诉你的女主人，向她致意，让她忍耐，告诉她要严守秘密。我了解她的处境，这事儿啊颇为困难，需要好好策划才是。婢女向她道谢后便告辞而去。艾布哈桑一直待在店里，天一黑他便将店铺锁上，去阿里的住所。阿里见他前来，面上露出笑容，说道，艾布哈桑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的生命全寄在你身上。艾布哈桑说，不要这样说，如果我能为你做出牺牲，定当效劳。今天沙姆苏的婢女前来说，因哈里发在他的女主人前久坐，故而他姗姗来迟。随后艾布哈桑将婢女讲述的有关沙姆苏的情况一一告诉了阿里，阿里听后长吁短叹，继而哭泣着对艾布哈桑说，我只盼着你解救我了，今晚请在我这里过夜，以便我得到安慰。艾布哈桑答应了他，两人在一起谈到深夜。阿里思念沙姆苏，情动于衷，不禁双泪长流，大叫一声，随即昏厥过去。 艾布哈桑以为他已经死了。阿里一直到黎明方才苏醒，艾布哈桑陪他坐了良久，方才告别他回到自己的店铺。一会儿那婢女前来，两人互相致意，婢女转达了他女主人对艾布哈桑的问候，随即询问阿里的情况。艾布哈桑说，你别问他的情况和他的情思了，如今他已是食不甘味，寝不安眠，心烦意乱，日渐消瘦。那婢女说，我女主人的情况比他更甚，她写了一封信给阿里，嘱咐我一定要带回音给他。瞧，信在这儿，我俩是否去阿里那儿，以便取得回音。艾布哈桑与婢女一同来到阿里住所，他让婢女在门口等候，自己先走进屋里。阿里见他前来，十分高兴。艾布哈桑对他说，沙姆苏派婢女前来给你送信，他现站在门口，是否让他进来？婢女进得屋来，阿里便问他沙姆苏的情况。婢女说他尚存，随即将信取出给他。阿里将信拿在手中，反复亲吻，读罢后将他递给艾布哈桑。艾布哈桑接在手中展读，只见上面写着，敬启者，给你写去难以表述内容的信，我一直不曾安眠，内心一直不曾停止思念，我好像从来不知健康和欢乐为何物，我从来不曾看见过美好的景色，从来不曾享受过幸福的生活，我似乎生来就被情爱折磨和烦恼，我是憔悴的同一鱼，是爱情的孪生物，愿速浇不灭灾难之火，但它能安慰被情爱和分离所苦恼的人，我只能经常提到相聚一词而自慰。诗人说得好，如果爱情没有愉悦和烦恼，那么往来情书又有何味道？阿里读罢后说道，向你的女主人致意，告诉她我对她的情爱，这爱已然和我的血肉连结在一起，我需要人将我从这不安与濒死中解救出来。说毕，阿里放声大哭，婢女也随他哭了起来。随后婢女告别他，与艾布哈桑一同出来。艾布哈桑回到店铺后心里非常不安，次日又到阿里家中，他对阿里说，我从没听说过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爱情，如今你已是情思成疾，染病在身，你爱着一个与你相爱的人，假如你爱着一个背叛你的人，那情景又会怎样呢？阿里表示理解并感谢。艾布哈桑有一个朋友，只有他了解艾布哈桑和阿里的情况。一次朋友前来问起阿里和婢女的事，艾布哈桑告诉了他们最近的见面。他对朋友说，我正有一事想告诉你。朋友问是何事，艾布哈桑说，你知道啊，我是一个在男女间穿针引线的人，我怕阿里和沙姆苏之间的事情暴露，这将使我陷入灾难，我的钱财将被查抄，家庭将遭到毁灭。我已拿定主意，带上我的钱，打点好行李，到巴士拉城去居住，在那里观察他俩的情况，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。他俩已堕入爱河之中，互有消息来往，送信人是一个婢女，她现仍保守着秘密，我怕她一旦厌烦，不慎将消息捅了出去，他俩的事情暴露，从而导致我有口难辩，遭受祸殃。朋友说，你确实告诉了我一件重大的事情，智者和有经验的人都应设法避免，安拉将保佑你免于陷入你所担忧的事，你的主意是对的。艾布哈桑于是告别朋友回家，打点行装准备启程。三天后他便去了巴士拉，当朋友来找他时已经人去屋空。邻居告诉他，三天前艾布哈桑前往巴士拉处理商务，收取欠债，这朋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想起了阿里，便前去拜会他。他让童仆通报后进到屋里，见阿里靠在枕上，双方互致问候，阿里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。那人对阿里说，我和艾布哈桑是多年至交，互相都不保守秘密，从未停止过交往，三天前我因有事离开，回来后 见艾布哈桑的店铺锁着，询问邻居，方知他已前去巴士拉。我知道他和你是亲密的朋友啊，你是否知道他的有关情况？阿里听后脸色骤变，神情不安，说道：
我从未听说他出门的事啊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我也无能为力了。
说罢泪水潸然而下，然后低头不语。一会儿他让一个仆人前往艾布哈桑的店铺，打探他是在家还是已经出门，如果出门去何方。仆人前去大约一个时辰回来，对阿里说：艾布哈桑的手下说他已去巴士拉，我见一个婢女站在店门口，我不认识她，她却认识我，问我是否阿里的仆人，我回答是的啊，她说有一封你最亲密的人致你的信，她跟我来到此处，现就站在门外。阿里让人请她进来，艾布哈桑的朋友此时尚在，他见婢女进来与阿里互致问候后，便与她悄悄耳语。谈话中阿里一个劲儿地指天画地发誓，然后婢女告辞而去。艾布哈桑的朋友是个珠宝商，他见婢女走后便上前对阿里说：你必然有求于皇宫，或者你与皇宫有什么联系。阿里问：你从何而知呢？珠宝商说：我认识那女子，她是沙姆苏纳哈尔的婢女，一次她到我店中，手中拿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她的女主人想要一串珠宝，我便让她带去了一串非常名贵的珠宝。阿里听后内心一阵激动，当即昏厥过去，醒来后问道：我的兄弟，以安拉之名起誓，你是怎么知道她的？珠宝商说：
哎，不要刨根问底了。
阿里说：
你必须如实告诉我，否则我便不与你交往了。
珠宝商说：
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听后不要忧伤和烦恼，我不向你隐藏秘密，将告诉你实情，但你必须告诉我你生病的真正原因。
阿里将他与沙姆苏相恋的实情告诉他，并说：
我所以对别人隐藏秘密，是怕有朝一日事情暴露。
珠宝商对阿里说：
我是出于喜欢你、倾慕你、同情你的别离之苦，才与你在一起。但愿我的朋友艾布哈桑不在期间，我能成为你的挚友，你放宽心吧。
阿里再三对他表示感谢，沉默一会儿后，他对珠宝商说：
你知道那婢女对我说些什么吗？
珠宝商回答说不知道。阿里说：
他说是我让艾布哈桑去巴士拉的，说是我设下了这一计谋，以便断绝彼此音信的往来，我向他发誓说这一切我都不知情，可他不相信，带着这一猜疑去见他的女主人去了，因为他过去一向是听艾布哈桑的。
珠宝商说：
兄弟，我从婢女的情况明白了事情的真相，我将帮你达到目的。
阿里说：他像匹脱了缰的野马，你如何能说服他？珠宝商说：
我将尽力而为，想办法去找他而不被人发觉。
然后他告别阿里，行前阿里一再叮嘱他保守秘密，随之流着泪送别了珠宝商。珠宝商出的门来，一边走一边思考着如何帮助阿里摆脱困境。正当他在路上走着时，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张纸，他拾起来，见上面写着字，他往下读，原来是一封写给恋人的信：
近期者，我不知是何原因中断了我俩的联系，即使你表现出了冷淡，我却仍抱之以热诚，即使爱情对你已烟消云散，我却始终坚贞不渝。
正当他读着时，只见一个婢女走来，东找西寻。他见这纸在珠宝商手中，便对他说：“这信是他刚才遗失的。”他没搭理他，而是径直朝前走。那婢女跟在他身后，一直走到他的住所。珠宝商走进屋，婢女也跟了进去。一进屋，婢女说道：“
先生，这信是我刚才遗失的，你还给我吧。”
珠宝商转过身对他说：
你别惊慌也别忧伤， 你把实情告诉我，我会发誓替你保密的。你别对我隐瞒你女主人的事，也许我能帮你摆脱困境，达到目的。
婢女听后说，只要你保守，秘密就不会泄露，只要你尽力，事情就能办成。我现在信任你，我将告诉你实情，然后你把信还给我。
说毕便将他女主人的事全部告诉了他，并说，
你现在已成了我的话的见证人。
朱宝商说，
你是诚实的，我对此事的始末亦耳有所闻。随后即将阿里对他说的话全数讲给他听，
婢女听后转忧为喜，两人商定由婢女将信带给阿里，然后由他把他和阿里见面的情况带回给朱宝商。朱宝商将信交还给他，他接过信后将他封好，说，
我的女主人将信交给我的时候是封好的，阿里读后如有回音，我再回到你这儿来。
说毕婢女告别朱宝商，朝阿里住所走去。进屋后见阿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，他把信交给他，阿里读后随即写了一封回信交给婢女。婢女拿到信后按约来到朱宝商跟前，朱宝商将信拆开，见里面写道，
敬奇者，我心中并未失去热忱，也从未产生冷淡，我不会背信毁约，也不会割断情丝绵绵，我一直饱尝离别后的酸苦，遗憾惆怅常与我相伴。我不明白你在信中所指，因为你所爱的即我所爱，我的全部心愿是与相爱的人汇聚，我要做的是保守爱情的秘密，即使那会使我身心憔悴，这便是我对我的情况的解释，谨致问候。
朱宝商读完此信后深知阿里内心的苦楚，不由失声痛哭起来。婢女对他说，
你先别离开此地，等我回来。阿里对我有所责备，他是对的，我想不顾一切让他和我的女主人沙姆苏见上一面。我匆匆离他而去，他正焦急地盼着回音。
说毕婢女便离去，不一会儿他又回到朱宝商跟前，对他说，
你要提防你身边的婢女和童仆。
朱宝商说，
我身边只有一个年迈的黑女佣服侍我。
婢女随即将房门关上，让那个女佣去另外的房间，而将仆人们全部赶出屋外。随后她走出房门，待她返回后身后跟着一个婢女打扮的女人。她刚进得屋来，满屋香气四溢。朱宝商见那女人进来，站起身递给她一个靠垫，然后坐在他跟前。那女人坐在那儿不说话，停了一会儿她揭开面纱，朱宝商只觉得她的房间猛然间像被明媚的阳光所照亮。那女人对她的婢女说，
这就是你对我谈起的那个人吗？
婢女回答，
是的。
那女人转身向朱宝商问好，朱宝商也向她问好。女人说，
是你使我到了你这儿，使我们向你公开了秘密。
然后又询问了他家人的情况，朱宝商一一做了回答。朱宝商说，
我还有另外一间住房专为兄弟朋友聚会提供方便，除了我向你婢女提到过的事外，我别无他求。
那女人问他是如何了解事情的始末的，他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告诉了他。他对艾布哈桑的离去唏嘘不已，他继而说，
你要知道，在欲望方面，人的精神是相通的，人与人要互助，只有通过言行，事情才能完成，只有通过援助，目的才能达到，只有经过劳累，才能得到满足，只有依靠仗义之人，才能获得成功。如今，我已将我们的事情告诉你，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，我们相信，没有比你更仗义的人。现在，你已然知道我的这个婢女是为我保守秘密的，为此她深得我的信任，我常委托她替我办事，她是你最可信赖的人，你可将你的事情告诉她。你放心，不必担心你所害怕的事，你遇到什么困难她会帮你解决。她从我这儿到你那儿去，你当我和阿里传递消息的中间人。
说毕她 也就是沙姆苏纳哈尔站起身，显得体力不支，缓步朝房门走去。珠宝商送别了他，返身回房，坐下来思考。他已然为沙姆苏超群的美貌所倾倒，为他优雅的谈吐所折服，并发现了他身上众多的美德。他定下心来，用罢饭，换了衣服，便朝阿里的住所走去。他见阿里躺在床上，阿里见珠宝商前来，说道：
你来得太晚了，你使我愁上加愁，更添愁。
说毕，他支开所有仆人，领关上房门，说：
自你走后，我一直未曾合眼。昨天那婢女前来，带给我一封沙姆苏的信。
阿里叙述了他和婢女间发生的一切，说：
我对我的事感到犹疑，也逐渐失去耐性。艾布哈桑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他了解那婢女。
珠宝商听了阿里的话后，笑了起来。阿里问他：
你为何发笑？我已然认为你会给我带来喜讯，已然将你作为克服灾难的救星。
说毕，他不禁泪如泉涌，哭了起来。珠宝商听了阿里的话，明白他的心思，不禁内心酸楚，也陪着他哭泣起来，然后把他与婢女分手后和婢女间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。阿里仔细倾听，听着听着，不由面色黄一阵白一阵，身体也感到不知。直到珠宝商讲完，阿里哭诉着对他说：
兄弟，总而言之，我是死定了，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。我希望在所有事情上你都成为我的伙伴，直到安拉需要的那一刻来临，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。
相互爱慕的沙姆苏和商人阿里现在又遇到了新的情况，他们所信赖的人艾布哈桑，也就是上一个故事的主角，因为害怕受到灾难和责备，先逃到巴士拉去了。好在还有一个热心的珠宝商能够做他们感情的中间人，那后面的故事又会怎么发展呢？欢迎收听下一回《商人和王妃的故事》第三部分。